在城市的喧嚣与寂静之间，有一个声音穿越了无数个晨曦与黄昏，
那是追梦人的声音，是主持人那颗炙热的心在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聆听本台主持人的故事，追寻他们如何将平凡的梦想化为真实的舞台，激励自己不断追寻梦想的脚步。
欢迎收听追梦人 AM 1300电台主持人话筒背后的追梦故事。
她，年轻的女高音歌唱家、音乐人，中国军事管理学院特聘声乐教师，前天津电视台主持人。1997年，以全国第九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大学二年级，他第一次创业，音乐为他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5年，他在一次演出结束回程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重大车祸，由此他的事业也备受沉重打击。2008年，他成立了文化公司，承包了如郎酒集团和各大国营企业的活动策划和年会活动，后期作为投资人承办了2012年北京五棵松体育馆马克西姆独奏音乐会。偶遇的一位僧人对他说，你看起来能力很强，有可能终身独身，但命运的齿轮也发生了转变。他3个月闪婚之后移民美国，他带着1岁的孩子去工作，直到2017年，他的学生获得了中国好声音北美总冠军，回到了中国比赛。随后的几年，他的学生们也纷纷拿奖。2018年，他开设了 Space Fitness Bar， 一家健身培训机构，目前已拥有超过1500名的会员规模，他也因此成为了人生中真正的赢家。他的格言是：越努力越优秀。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们的卢米，你好，卢米，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再打个招呼。是，
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米。
其实啊，这个听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呢，一定会知道前面的一个岛屿，因为在上一周的周一啊，我们的五味杂谈特别节目，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嘉宾就是现在跟我们连线的卢米。那么当然了，作为也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呢，因为他上次那个故事呢没太讲完，说点实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说呢也算是给我们卢米呢有个特殊的照顾，因为你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主持人。当然了，这是玩笑，但更主要的呢，就是因为你的故事实在太过精彩，特别是到最后来到美国之后的故事，哎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想聆听。所以说呢，我们想说今天呢，在利用五味杂谈，而且也是卢米跟我们连线的一个他个人的节目时间，所以说我们再邀请卢米到我们的线上来呢，再跟我们再讲述他人生当中到美国之后的传奇。那么卢米啊，你之前的节目呢在讲述你的过这个个人的故事啊，其实是来自美国之前的那一段故事。来到美国之后啊，你谈到了说透过你自己的努力，哎，开了一个健身中心，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学音乐的音乐歌唱家，居然做一个健身中心，那音乐和这个健身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吗？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作为每一个演员而言，无论你是唱歌，或者是舞蹈，或者是就是总之你是要丰富的站在舞台上去完整的演绎一部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你的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其实到后来，因为生了小朋友之后嘛，然后我的身体状况就变得非常的差，然后经常呢会生病感冒，而我自己本身呢又是一个歌唱演员，所以经常的这种生病呢确实对于我的工作来讲也造成了 不少的麻烦和压力，而且我还不能感冒，因为我每天要面对很多的学生，如果我感冒的话，可能学生就会很麻烦哈。那后来我在想，那在我们在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你看到处没有什么公共的交通设施，对不对？我们出门就要开车，我们几乎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是让我们去运动的，而且我们大家在洛杉矶的生活压力也都非常的大，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方式呢去排解这样的一种压力。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哈，就很多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个华人朋友啊，我们都是来就是独自来洛杉矶这个闯荡，我们也没有身一个群体可以啊结交朋友啊，或者是大家可以在一起分享一些就是排解压力、分享一下心事的这么一个场所哈。那我就在想，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一个是很积极正面的这么一个场所，可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地方一定是充满正能量的，会给大家这个健康，让大家愉悦，可以疏解压力的。那我想健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了。那其实要说洛杉矶有很多的健身房，那有什么24啊、LA 啊，可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办了卡之后啊，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坚持。这健身它不是说，如果今天我给你一张免费券，我说来今天免费吃火锅，我想今天很多人都会去，因为吃呢很开心。可是健身本身它是蛮苦的一件事，所以大家都懒得动，能坐着就不站着。一说哎呦，你还要让我去运动啊，
这是人性，
很累，就是人性就很累。而且大家呢也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健身搭子，就没有什么方式，就觉得是撸铁什么就很无聊很枯燥。那我在想，好，那我就开设这么一个健身的这个场所哈。第一，我们呢，可能把大家都爱好美的这些女性朋友集中在一起。其次呢，我开设的课程不仅仅有这种有氧的健身，那我们的课程还有很多别的内容。比如说，你是一个舞蹈爱好者，那我们学校的课程就很丰富嘛，有像比如说爵士舞、高跟鞋舞，
哇，
街舞，然后还有现在特别热门的 K-pop 舞，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就是现在就是在欧美非常风行的钢管舞。
哇，钢管舞啊！好，说到钢管舞啊，我们一定要给各位听众卖个关子，哇，非常非常的养眼的钢管舞，而且你们这个还有这样的项目。当然了，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今天大部分是已经听过他之前的在中国大陆奋斗史。那当然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请卢米再给我们继续介绍他在美国打拼的辛勤和艰苦，同时呢他创造的人生的第二个辉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卢米跟我们一起追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姜伟民和卢米联合主持，同时伟民作为采访者而卢米作为被采访者，追梦人的故事我们继续啊。那当然了，听过这个我们之前礼拜一的追梦人的特别节目啊，其实很多听众们对卢米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呢我相信还会今天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定新加入，那么今天可能还是第一次来听卢米给大家讲述他的人生传奇，但是我相信好像还是需要再稍稍的利用点时间回顾一下，我个人快速的回顾一下他的人生传奇。就是他是卢米啊，他是1997年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小朋友，十几岁的小朋友啊，以全国第九名的这样的成绩，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附中。哇，可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样一个比例考入的，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音乐家他们的家长也好孩子们也好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殿堂啊，殿堂级，他是以第九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哇，杀出的真是一条血路啊。那么呢在2003年的时候，他呢是当时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居然呢自己有一个做生意的头脑，去开创了一个以比方说球迷，因为大家都知道2003年、02年正好是世界杯嘛，中国是第一次是这个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其实那个时候中国很多人对足球也好或者体育相当相当的这热衷，
那么他呢，就卢米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开始了一个自己的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等于是做生意，开了一个酒吧，类似这样的清吧了，没有酒啊。但是呢，他请了很多的，比方说一些著名的艺人呢、啊，还有很多的表演这样的一个团队。结果呢，生意做的是真的是风风火火呀、啊。结果呢，2005年啊，他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因为他在组织自己的演员，他作为老板。本来呢是一次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愉快的，就等于说因为收入不错嘛，他作为老板心地善良，想奖励自己的员工，所以说率队呢他们到一个景点去游玩，在大巴上，结果呢途中可能因为这个司机可能有点在劳累或等等啊，结果出了一个重大车祸。那一次呢，不光他个人的这种精神情绪上受到了一个重大的挫折跟打击，同时他的业务那个时候其实也陷入了谷底。但是呢，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不测的风云啊，结果呢没有击垮他，没有击败他，他在一年之后又考入了就或者是进入了天津人民电视台啊，等于说进入了国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尽管他的这个不如自己做这个做老板赚钱多啊，但是毕竟呢他还是和这个等于说广播语言或者电视呢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之后的当然的故事呢，就是他在一次就是在音乐会的一个结束之后啊，当然了，2008年我们必须要提到哈、啊，上次这个节目他有讲过，他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所以说这个时候是等于说他是人生当中非常高光的时刻，而且呢，他承包了比方是像郎酒这样大的集团的这种国营企业的这些策划活动，包括跨年活动之类的，他作为投资人呢、啊，作为承办人啊，举办了相当多的在北京。比方说像北京五棵松体育馆这样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马克西姆的独奏音乐会啊之类的。那么当然了，所有的这种个人的成功之后呢，当然给老板带来的当然是一种放松的这样的心情。于是呢，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呢偶尔和朋友一起爬山，结果在爬山的半路上啊，遇到了一位僧人。这位僧人呢先打量了一番卢米啊，那以僧人的这个角度给这个卢米啊下了一个定义，说你事业心啊这么强，恐怕将来啊你很难有好的姻缘。哇，这句话呢其实彻底的激怒了我们的这个等于说是一个相当有事业心的女孩子卢米。结果没想到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说 ：“No， 你们讲的不对。可能我自己透过我自己用人生的这种信念跟坚持，可能会改变我的这种所谓的命运。结果呢，真的是后来在一次偶遇当中呢，遇到了他的一个就是人生当中的伴侣。之后呢，两个人携手进入了这个婚姻的这个一个家庭当中。结果呢，后来因为他自己本身呢，他想自己就是说。”更加的去开展自己的事业也好，或者是更加的比方说进一步深造也好，但是因为先生要来美国读书，没办法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哎，可能两个人就一起移民到美国来了。结果呢，移民到美国之后，他才发现说，哇，原来和自己在中国大陆所创造的所有的辉煌真的是一点不一样，可能要从基层做起啊，从小事做起，所有的事情真的非常之艰苦。他给我们提到的呢，就上一次这个节目当中说，他带个孩子还一岁两岁的孩子，带着孩子去上班，多么辛苦，多么艰辛呐、啊！但是呢，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呢，他在美国嗅出了商机，真的是自己又开创了自己新的天地。他呢，从几年前。他开创了自己的公司啊 ，Space Fitness Bar， 等于说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请教的是卢米给我们介绍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所谓的健身中心，那故事就到这儿了。所以说我之前给大家稍稍回顾一下，那卢米，我们继续采访您。那作为一个是过去当老板的，当然你们可能在美国要重新在某一个领域再重新做自己的事业，这一点不足为奇。但是你也介绍了，哎。 刚才讲说，哎，你来到美国之后发现，刚才你谈到了很多，比方说我们很少有一种自己的健身中心，有自己的这种所谓量身定制的，特别是讲我们国语的，而且呢还有你们所谓的提供的钢管舞等等，这些契机凑合在一起，去鼓动了你，可能终于有一天你就开始大展拳脚，开始开设了你的健身中心，是这样吗？
是，那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哈，明哥，
嗯，
那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可能是因为先生来到的这个洛杉矶哈，
是，
但其实呢，我是一个很主观的女性，
嗯，
所以当年呢，决定移民是我来，是我决定的，
哦，
是当时先生跟我讲，是我跟他讲说我要来洛杉矶读书，
这我理解错了 ，OK，
当时的那个先生是觉得，哎，OK，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嗯，
所以我就觉得 OK， 我现在因为我认为生小孩，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不能停下来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生小孩的这个过程呢很漫长，
嗯，
那我也因为我做的工作就是必须要跑现场啊，或者是录像啊，电视台啊，这些工作，那如果我是在生小孩的话，这些工作我是没有办法去做的，所以我难道要十个月在家里窝着吗？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讲我无法接受，所以我就在想，哎，那我在生小孩的过程中其实我可以读书。
哦，这么想的，这边生小孩因为读书，哇，
对，
生小孩和读书，
因为我生小孩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做别的事吗？那我不可以每天在家里就这样窝着，我就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嗯，
所以这个过程我可以读书。我不瞒您说，我小孩出生预产期的前三天我还坐在那里读英文，然后那个肚子大到已经把前面那个课桌顶得很远，我要把胳膊拉得很长才能看到书。
哎呦，你这么所有的你的想法，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马斯克。他为什么我们终于知道他的秘密，他为什么说他一个人可以同时领导那么多的世界一流的公司，就等于说他会非常善于运用时间提高效率。你这边一边生小孩，这边呢，哇，还一边把书给读了，哇，简直，
对，
哇，难以想象。
想读这边，就是在这边的艺术类在读一个研究生下来嘛。
哦，
然后我因为我当时本科因为是在中国读的，所以我来这边之后就要先读语言，然后我要拿到托福成绩，然后我再去申请那个这个硕士学位。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我不能停下来，如果停下来的话我会抑郁的啊。
了解，就是这是你的个人，就所谓的成长经历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是说先生因为听你的话才一起来到了美国，对不对？当然你放弃了你在中国大陆那么光鲜亮丽的个人的生意，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你都放弃了，跑到这边来，哦，就是为了一个生小孩吗？生完小孩以后，哇，这么多辛苦的，哇，你怎么去坚持下去的？
其实怎么讲，然后当时小孩刚生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因为我人在这边，可是我每天还在电话指挥，所以小孩生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还是一直本来在想我是要回去的，我是要很多工作开去做的。
嗯，
但是当时呢，就是怎么讲，可能是我年龄也比较大了，然后第一次做母亲，然后我的心情呢，就是我也很焦虑，所以我把我所有的爱，我所有的精力，就一切的一切就一下就扑在孩子身上，就整个人是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哈。我曾经不觉得我骨子里会有这个部分的基因，我认为我自己都是一个小孩，我不可能会去照顾小孩，我根本不可能去做这种事，知道，而且那个时候我并不喜欢小孩。对，所以那个通常在外面有小孩我就会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喜欢吵。可是后来呢，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我觉得我的性格发生了一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当时家里人就商量说，哎，如果说你现在还要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一呢就是说我认为我在最重要的那几年我不可以陪伴我的小孩，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在想未来如果我再回到美国来，那我的小孩还其实没有办法，英文就不会成为他的母语，我将来也怕他在文化各方面的就是这个融入中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毅然决然，好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就决定就留下来了。
哦，是因为这样，就是等于说，
对，
因为孩子的出生改变了你的人生观，就等于说原来从开始怕吵，但是因为母爱，觉得说我不能让我自己的孩子呢，因为可能母亲跟孩子之间地域之间的这种差距，让孩子缺少了一段他难得的人生当中就那么一点点宝贵的时间陪伴母亲。哇，那么之后的龙米为什么留在美国之后，而且呢透过自己的努力又开创了另一个人生的传奇，那这个我们稍稍给听众朋友留一个关子，包括刚才我们要请教的还没有请教，最后留给卢米给我们解释一下。哇，原来你自己创造的体育俱乐部、健身俱乐部啊，还有钢管舞。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教卢米。欢迎回到昌兴珠宝无畏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之前采访的这个追梦人啊，跟我们一起追梦的这个卢米啊，他之前的故事呢也给我们讲的差不太多了，很多人啊都比较了解卢米。当然了，我们更关心的是来到美国之后，上一段你谈到了说因为宝宝的出生，母爱使你改变了人生观，然后决定留在了美国，是吗？
嗯，是的。
嗯，
我应该说我的人生真的是因为我的女儿的出生而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也是她让我有决心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从零开始。然后在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决定留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个人签名改成了唯独繁华落尽，生命的脉络才清晰可辨。那个时候我觉得人生很低谷，非常低谷。我觉得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不再身披铠甲，你也没有任何的保护伞，你没有任何的光环，你只是一个外来之客，然后和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不同，然后落在这里。而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也刚刚出生，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虽然很努力但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这么一个母亲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经一段时间非常的怎么讲，我的衣服啊每天都是皱的，然后呢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穿漂亮的衣服，因为我要带宝宝，所以我可能会去Target 买一个10块钱的大 T 恤，然后就这件大 T 恤我能穿很久，所以整个人的变化是很大的。我母亲见我的时候她都觉得哇，这还是我女儿吗？因为我已经不认识了，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爱美的这么一个女生嘛。
嗯，了解。
对，
所以说呢，你因为这个女儿的出生，结果呢可能自己的所有的观念可能几乎都完全改变了，因为真的是因为母爱促使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但是你怎么想到说哎，我要不要可能还是应该恢复到往日的这样的一个荣光，就等于说我自己再重新创业。刚才你也谈到了几个因素促使你说哎，你过去因为你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成长经历，我们看出来你经营过太多的公司，特别是演艺娱乐，那这样的话这么年轻轻的你就已经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马上嗅出了商机。哇，我能不能也在洛杉矶筹办了一个所谓的健身娱乐中心？而且呢你自己介绍说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好像有1000多个会员，那你这些项目当中哇，那怎么去？我个人以为我是搞体育的，我知道在洛杉矶其实呢真的很多的人不是特别的就是特别我们华人，因为我到健身房常去很少看到我们华人面孔，但是呢这并不排除说他们其实也蛮热爱体育的，比方说看一些体育新闻啊，听一些体育节目啊等等等等。但是你是透过什么办法，再讲有些华人他不讲英文，对不起，不讲中文，那怎么去能够把一个小小的 idea 小小的火花变成了现实的一个俱乐部，而且呢人从1到2到上千人，怎么做到的？
我想呢其实也是这个做妈妈这件事呢虽然让我的人生低落了一下，但是我也在想哈，可能很多在洛杉矶的这些回归家庭的妈妈其实都是跟我有同样的烦恼的，就是说生了小孩之后哈，你的身心啊或者是这个体型啊其实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因为生小孩这件事可能造成了这个你的体质啊非常的差，而且社交的圈子可 可能也变得非常的窄哈，除了跟那个一群妈妈在一起聊聊妈妈经以外，可能你整个的人生呢就会变得很灰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每一个女生在做妈妈之前，她们本身也是一个小公主，她们都很美。所以呢，我在想，我一定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些妈妈们重新找回到自己。你要告诉自己，其实我不是那个样子，我其实可以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其实很多在洛杉矶吧，尤其是在这个来移民到美国的很多的妈妈，其实生完小孩之后，真的他们在国内真的都是很漂亮的，可是来了之后呢，可能因为社交圈子比较窄，可能也没有适合就是的这种场所需要他们特意的去打扮自己，然后整个人的变化就会变得很大。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学校啊，真的我是亲眼看到很多的妈妈从灰灰土土的那个就是精神萎靡的非常胆小的非常害羞的走进我们学校，到衣着大胆然后靓丽自信然后健康饱满的走出了我们学校的。
哇，
真的我是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在变化在蜕变。
哇，
因为像我们学校开设了很多的像包括刚才我您刚讲钢管舞，
嗯，
还有我们高跟鞋舞和性感爵士舞，其实都是将女性的魅力啊发展到就是发挥到极致的这么的一个课程。那当时我们穿所有来到我们学校上课的妈妈们，她们的衣着呢也会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哈，也就很大胆的。你看很多的，现在您随便刷刷中国的某音啊某书，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小姐姐在中国很流行呢，大家去跳这个高跟鞋舞，就是穿着黑丝袜踩着十几公分的高跟鞋，然后他们不认为性感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他们觉得女生女人就应该把你的美发展到极致，而性感也是一种非常大胆非常张扬的一种美。所以呢，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课程，确实是针对了很多的这样的客户去发现自己，去重新认识自己。我想呢，在这个过程中，当他们面对着镜子，发现自己每天的蜕变，甚至因为他的蜕变，身边的人对于他的态度上的变化，我想，应该是来我们 Space 上课的很多妈妈，他们都是由衷的会去传达给他身边的朋友。那其实我们 Space 真的没有做过很多的这个广告，真的就是靠口碑人传人人传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 Space。 那除了这个针对像比如说这些妈妈这个我们叫亲属女啊特别喜欢的这些就是比较性感比较张扬的舞蹈以外呢，我们还开始了像 K-pop 就是韩舞。那很多妈妈呢，其实妈妈们其实也不是完全都是喜欢性感风的，还有一些很帅气的妈妈，很潮的，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喜欢像这种这个韩舞啊或者是街舞啊，这我们的课程也都是有的。
嗯，哇，太厉害了，
就是满足了大家所有的需求。那很多这个，但是我聘请的老师都是在领域里面都还小有名气的老师。那我们也经常开设大师班嘛，这些大师班都是从像美国的红房子啊请过来的这种各个舞蹈的这个顶级的老师，还有从国内的网红。就大家可能我们中国人刷到什么书什么音的都能刷到的这些老师哈，可能他们原来只是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他们，可是来我们学校你真的可以面对面的去接受他的这个教学。
嗯，没错，哇，你这生意来到美国之后呢做的又是风生水起呀。我们稍事休一下广告之后最后一段我们再访问我们的美丽的卢米，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昌兴珠宝无为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也是我们无为杂谈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卢米。那么他呢在讲述自己的人生传奇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有同感，来到美国确确实实不容易打拼，但是居然透过一个可以讲说在我的眼里啊，一个美丽的女孩手无缚鸡之力的这样的女生，她居然呢可以挑起了一个等于说开启了一个在特别是华人的这个社区当中啊开启了一个
类似说那种健身，而且呢是特别是而且是什么这个踢踏舞啊，还有什么钢管舞啊，还有很多我刚才没有听到说有没有肚皮舞啊之类的这样的高跟鞋舞，哇，这些舞蹈呢居然透过他的努力跟帮忙，那些很多的女孩子呢可能家庭因为负担可能原因包括可能家庭的一些什么时间上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压力等等，让自己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慢慢的可能身材也在慢慢的走形，于是我们的露米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把大家组织起来，用她的力量呢成全了很多的女生，又恢复了往日的青春。那我再想请教一下露米啊，你在比方说在过去你刚刚想象哈，就说哎，我能不能从开始从零到一，从一到十、一百、一千、一万，你总有零到一的过程，你在推销自己作为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在中国大陆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到这边两眼一抹黑没人认识你，有没有遇到挫折和退缩？
有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因为怎么讲，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即便是到现在为止，很多我们这个我们 Space 的会员都跟我成为朋友了，大家都还会偶尔聊起来说我这个就是一开始是不理人的，就大家觉得哎，这个人怎么就是不理人，就为什么会这样子哈？
很高傲。
我当时是我，当我记得我销售第一张卡的时候哈，是卖出第一张会员卡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整个的脸、脖子，然后自己就是前胸都是火辣辣的，因为因为其实我看似是一个社牛，但这个可能是我工作性质决定，但其实我是一个很社恐的人，其实我跟赵瑞姐一样，只要没有必要出席的事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独处的人，对，所以突然间这么多的人，我这突然要做这份工作，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所以呢后来我就也是延续着我自己曾经啊可能在中国就是说的一些就是做事的一个概念吧，一个理念，那我们就是说不需要我去一对一的去这样去给你做宣传嘛。我记得我当时就做了一场就是叫百人瑜伽，百人尊吧，就当时我们就在一个在广场，然后我发了很多的那个就是 T 恤，就是我们 Space 的那个 T 恤，穿给这些学就是这些人哈，就免费给你嘛。然后我们有一个大的舞台，然后设置舞台100个，然后我的老师站在舞台上领舞，然后100个人同时在下面做这个做就是跳尊吧，就跳很嗨的舞，然后我们当时也有航拍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去这个广场上，就是去就有那个年代叫快闪。对，叫快闪，
快闪，
用这样的用这样的方式呢，让更多人呢去了解我们 Space。
哦，不错，哇，你真是这个花样百出啊！而且呢，真的像你所讲到的，就是因为你呢是已经意识到所谓的健身可以其实从内心里改变一个人，特别是女生她的一个精神面貌。不瞒你说啊，2年前跟3年前，咱们一起拍话剧，记没记得？
是
对不对？我当时第一次见到你，当时我们在一起开会啊，大家谈脚本什么之类的，哎，我就觉得好像你至少比我啊年轻个30-40岁，是我们下一代人，真的、哦。后来包括田明尊在旁边不也说嘛，他是导演，他说，哎呦，他说伟明啊，他肯定比你这个小至少40岁以上，真的是，哎，确确实实让人感觉说容光焕发的那种感受，特别有这种青春气息。那节目的结尾呢，我们想说，你因为你的这个名言啊，你个人的格言，那么或者是名片，其实呢，就是说越勤奋，其实越幸运。他说当时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片头啊给你做错了，不好意思啊，再重新更正一下。就是 Lumi 的格言其实是越努力越幸运，这是为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带一些你个人的见解？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哈，就是会有一种 侥幸心理，就会觉得哎，我就是躺着待着，我什么都不做，哎，我命中是什么样，然后什么样的东西就会找上我哈，就好像我从来不买彩票一样。我认为就是中国有一句很俗的话，就是机会永远给有准备的人。所谓的幸运，不过就是在你前进的道路上不断的一砖一瓦搭建出来的你对未来的一个憧憬，然后到了那个时段，这个憧憬自然它就会实现。所以我认为能够让自己变幸运的就是自己不断的去努力。
嗯，了解。那你人生到今天啊，从开始在中国大陆的那么辉煌，然后呢放弃了所有你所创建的这个所谓的你这种娱乐的帝国，然后来到美国，当然了现在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你后悔吗？
一点都不后悔。我觉得原来我的人生可以有这么多的尝试，有这么多的开始，而且好像变得更自信了。所谓的自信就是我认为把我扔到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会像杂草一样顽固的去生存，而不会被任何的所谓的这些困难去打败，觉得自己一蹶不振。我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我只会越打压就会越强大。
是。那还有30秒左右时间，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说如果有人想找到你，怎么和你联络？
其实大家只要在 Google 上搜 Space Fitness Bar 或者是 Space Music and Dance Academy， 其实都能够在 Google 啊 YouTube 上呀、啊、各方面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具体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像我现在的第二家呢，已经不仅仅是跳舞了，我们是一个音乐学院了。然后不仅仅有舞蹈，我们还有非常专业的，都是来自于各大名校的博士、硕士，然后开展了钢琴、声乐，还有小提琴，都是我们在洛杉矶的在校的大学教授，然后来为我们教授这种课程。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您都可以走进来找到我。
是，随时跟我们露米联络。那节目的这个结尾呢，其实我们也真的衷心祝福你的生意是越开越大哈，也同时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我们一起追梦。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追梦人，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